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去年呢，我有机会采访了浩然弟兄，他跟我分享了一颗父亲的心。这个周末呢，就是父亲节了，所以我们将从周一到周五亲情会客室里面重播采访浩然弟兄。祝愿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也愿父亲的心可以转向儿女，儿女的心也能够与父亲的心越来越亲近。
这里有人生的故事分享，这里有温馨的点滴回忆，声情并茂，冷暖人间，亲情会客室。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又到了我们亲情会客室的时间，我是孟远，在我对面呢依然是浩然弟兄。
哎，你好，
欢迎你。
又跟大家见面了。
很感谢你啊，把将你生命当中跟女儿之间的父女情连续几天跟我们分享。昨天我们听你分享到你自己的父亲啊，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真的都很感动。你提及，
我自己也很感动。
是啊，
对，
其实我看到你眼泪都已经流出来了。
对，
很想念老父亲啊。
对，因为父亲母亲现在都不在了。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信仰里想到自己的父亲，可能格外的更加感动。
是，你提到父亲曾经在车站等你啊。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你具体的时间。你会看到他提前好几个小时呢去等你。你在车上看到他影子的时候，你就已经心里头满满的感动了。
对，
那你记忆当中像这样很深刻的记忆跟老父亲之间的记忆还有哪些呢？
在我的记忆当中，因为我父亲生我的时候他已经将近50岁了。他一辈子养育了7个儿女。
哇哦，
就是中国农村典型的一位老农民的这个形象。一辈子一天书没有念过，但是我现在想来，我觉得我父亲是充满了丰丰富富的恩典。这个家庭虽然物质上很穷，但是在精神层面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是富裕的。
充满爱的
爱。对，充满爱的。那父母对我们兄弟姊妹之间的爱，兄弟姊妹之间的爱，以至于我们把这个爱向别人传达传递。我觉得这个爱是天父的爱种植到我们心中之后啊，你就会觉得像海底的岩浆爆发一样。这个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我觉得我父亲对我就是这样子的。
是啊，你还记忆当中有什么深刻的记忆？除了他在车站会等你，生活当中他是怎么样通过一些细致的关怀让你体会到这种父爱的？
我是这么看待我的父亲的啊。他因为活了86岁
啊。
那么我的父亲呢，在我的这个印象当中，第一是他是非常勤劳的人。你知道在中国农村啊，像我父亲这一辈的人呢，应该说他们在农村扎扎实实生活了一辈子，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精彩。但是他们一辈子永远是那么勤劳的。所以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父亲已经70多岁了。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我们还没有勤工俭学的这个概念。所以父亲呢就是经常在家里每年种那么几亩地的西瓜。每年靠卖西瓜那点钱来供我读大学。当我这个暑假回到家里帮老父亲种西瓜的时候，我看到父亲在这个西瓜地里这个田间的背影啊， 身躯是佝偻着的，
嗯，
然后呢，但是他脸上永远带有一副慈祥的面孔，
嗯，
见到我的时候都是那么高兴。为什么朱自清写那篇散文叫《背影》呢？
嗯，
看到那个这个父亲的背影的时候，真是心呐，
嗯，
当时不知道用什么言语去形容，
嗯，
就想这一辈子好好，那时候没有信仰，
嗯，
这一辈子想好好干，
嗯，
去回报自己的父亲，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一是父亲是很勤劳，他不仅仅是这个操持家务，
嗯，
种田种地上是很勤劳，
嗯，
其实他在生活的任何一个点点滴滴处都体现了勤劳的这种本色，
嗯。
第二呢，我觉得父亲给我的感觉是善良，
嗯，
哎，他对我们兄弟姊妹，对我的妈妈，
嗯，
都是没有文化的人，
嗯，
是吧？但是这个善良，就是从他骨子里出来的，
嗯，
自然流露出来那种善良。比如说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在读大学拿到这个大学录取通知书，第二天要上大学了，
嗯，
那躺在家里的炕上，我知道我们兄弟姊妹一旦偶尔有人出远门的时候，
嗯，
我们必做的一件功课就是头一天晚上，
嗯，
父母躺在炕上，
嗯，
东北是大炕嘛，
是啊，
躺在炕上，父亲或者是母亲，
嗯，
要跟这个出远门的孩子要说几句话，这是我们家里的一个规矩。
嗯，
那我第二天要读大学，从中国的北方到南方去。
嗯，
所以父亲那颗心呢，我就感觉在头一天晚上，
嗯，
已经是汹涌澎湃了。
嗯，
他的这种父爱的体现，他当时躺在炕上给我讲了三句话。
啊，
他说：“儿子，我送你三句话，
嗯，
希望这一辈子你都要记住它。”
嗯，
第一句话呢，就是一定要好好学习。
嗯。
那用咱们现在话说，就是你要学好大学的专业，
嗯，
是你将来立身之本。
是，
因为他是一个农民，他不会说这么多这么好听的这种话，他就说你要好好学习，
嗯，
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呢，就是你将来工作要好好干，
嗯，
是吧？这都是非常朴实的话。
是，
哎，他是意思你学到那么多文化了，你将来不好好干，你怎么去回报这个社会啊？回报这些老百姓呢？是吧？
嗯，
我们是从农村出去的，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就是你将来要对人好，
嗯，
所以我说他是对人善良。他说你不管将来做得多成功，
嗯，
用中国老百姓话，不管是将来赚多大的钱，
嗯，
是吧？当多大的官儿，你都要对那些老百姓要好，
嗯。
当然，我理解这个好是要原则的好，
是
吧？不能无底线的好，
嗯。
他还讲了一句，他说尤其是对那些扫地的和开车的，
嗯。
因为你知道扫地的开车在中国人心目当中的是社会底层，
嗯，
所以我真正是按父亲这三句话这样往下走的，
嗯，
那以至于在工作上后来在体制内打拼的时候，真是常常回忆起老父亲告诉了要对人好，
嗯，
真是尤其对那些扫地的开车的，这就是父亲善良的一面，
嗯，是
他教给我的，
嗯，
那我现在呢也是把这些东西要慢慢教给女儿，
是
一代传一代，
嗯，
这是第二个感受。第三个感受呢，就是父亲很慈祥。
嗯，
这个慈祥呢也是与生俱来的。
嗯，
是吧？我在小时候，我经常回到父亲有一些肢体语言。
嗯，
因为在东北话当中呢，就是最小的儿子或者最小的姑娘，
嗯，
儿子叫老儿子，姑娘叫老姑娘，
嗯，
就是最，
哦，
这个老在东北方言当中有这个最小的意思。
嗯，对对。
所以在我小的时候，当然我可能在兄弟姊妹当中最受宠一个，
嗯，
那父亲有时候摸着我脑袋或者是摸一下脸，老儿子过来吃饭，
嗯，
或者是过来怎么怎么样，
嗯，
是吧？慈祥的一面就表现出来了。
嗯，
当然父亲有他的威严，我们兄弟姊妹都怕父亲，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动过一手指头，
嗯，
当然有的时候也呵斥过我，
嗯，
但是我现在想起了当时的这种，你说骂也好，这个呵斥也好，都是为了我好，是吧？
是
父亲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好，不会无缘无故的去骂的。
嗯，
我小时候牵着我的手，
嗯，
是吧？到村边到地里去，或者到走亲戚家，到哪儿都说这是我老儿子。
嗯，
然后呢，比如说到田间地头，生怕你被蚊子啊咬了，
嗯，
那么你到别人家去，生怕被别人家的牲口给碰到了。
对，
反正时刻注意这种你的安全。
嗯，
我觉得就是这就是慈祥的这个表现。
嗯，
所以我觉得父亲对我的这个一生的成长影响是巨大的。
嗯，
给我的印象就那就是勤劳、善良、慈祥。
嗯，
所以现在呢，我跟我的女儿就是这样。
嗯，
我真正体会了当年我父亲为什么对我这样，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不懂， 那现在我真正是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天赋放在我们当父亲的心里边，
嗯，
让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流露出在子女面前所做的一切，
嗯，
比如说我跟我女儿也是偶尔有一些肢体语言，
嗯，
要拥抱她一下，要拉她的手，说宝贝儿过来，爸爸跟你说个什么事儿，是吧？哎，宝贝儿，要我带你出去干什么去，
是，
对吧？那么善良我也告诉她，
嗯，
所以我现在比较骄傲的呢，就是或者比较欣慰的，
嗯，
我女儿。她是个非常善良的女孩，
是，嗯，挺感谢你的，因为你跟我分享的时候，一次又一次提到了天父的爱，
嗯，
虽然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没有认识天父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天父种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从天父而来的爱的很多很多层面，都是从天父而来的呢。那听你说到跟老父亲啊，其实你也提了一点点，你说你现在也会去等女儿，因为女儿也读大学了，
对，
她周末才会回家，
对，
所以你呢也是到车站要去等女儿的。
我前面在节目当中曾经讲过，我说我父亲可能知道哪一天我回来，
对，
但不知道哪一趟车，
是，
所以他可能就是提前一两个小时到村边的大路口，
是，
去盼望，
嗯，
翘首以盼着自己的儿子从某一辆车上下来，
嗯，
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提前几天，
嗯，
因为他不知道我哪一天回来，
嗯，
所以今天要去，明天要去，后天要去，所以不知道哪一天的哪一趟车上，我从那趟车上下来。
哇！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县城离我们家大概有15公里的样子，你知道那时候的农村呢还是土路，
对对对，要看
那站在村口，当一辆汽车过去的时候，那种
土
啊，灰尘特别特别大，
嗯，眯眼睛的，
哎，对，就看不见的，嗯，所以。当我在班车上看到自己的父亲远远地站在路边的时候，
嗯，
可能身上一层的这种灰土了，
嗯，
啊，你不知道那种心情啊，真的是特别受感动，
嗯，是，
就是父亲的这种影子出现你在视线当中的时候，
嗯，
你的心已经被他的爱融化了，
是啊，
然后下了车，父亲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哎呀，
嗯，
老儿子回来了，
嗯，
然后对我微微一笑，
嗯，
然后两个人共同的走向自己的家，
嗯。
走到家之后呢，他会张罗所有的事情
啊，
包括杀鸡，
嗯，
是吧？甚至是买肉去，
嗯，
然后这个让我妈妈做这个做那的，
过大年
又啊，对，又把所有的亲戚都能喊过来就喊过来，
嗯，
说我老儿子回来，因为在我们家里六七姊妹当中只有一个人考上大学
啊，
也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是个佼佼者，
是，
甚至在村子里边大家都认为啊这个。这家出了个大学生，
嗯，
都觉得那个时候还不容易的，
对的。
所以当我一回到这个村子的时候，可能不大不小都是一个新闻。所以我父亲呢，当然他是有一种自豪感，
嗯，
一种满足感，自己的儿子上了大学，
嗯，
尤其是我工作之后回到家里，
嗯，
那用他的话是衣锦还乡，
嗯，
其实我们觉得倒不怎么样，就是回家看看自己的父母啊，
嗯，
看看这个街坊邻居啊，
嗯，
但是父亲给他的感觉确实不是这样。哎，我觉得他的那种自豪感特别特别的强。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信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而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听你这样说的时候，眼泪又要出来了。就是 我知道你提起老父亲的时候会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啊，我也相信你跟你的女儿相处的时候这种感动，这种被融化的这种父爱一定也能融化你的女儿。
我刚才讲到的我父亲是对我的影响很大的、那么现在呢我对我的女儿也是这样的，我刚才在节目当中讲过。比如说我去接她或者我去送她，她离我们家的大概有20公里吧，车程。其实每周回来之后呢，当她要走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有微微的就一种有点
不舍，
这个哎呀不舍、或者是有点离别的那种伤
感
在里边、
嗯、
但是呢我不会轻易表现出来，我可能通过语言啊女儿啊这宝贝儿啊什么几句话平慰了一下自己，但是女儿和她的妈不一定能感受到，那我实际上每次都想送她，亲自开车送到她的楼下，但是女儿呢可能也体谅我说不用爸爸，你就把我送到公交车站就 OK 了。其实呢我的心是矛盾的，你知道为什么矛盾吗？
为什么呀？
就是一方面想送他表达父爱，干脆表达到位，那么又犹豫的一地方呢，就是女儿迟早要自己独立生活的，她要自己经历自己的人生路，包括做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所以我要锻炼她，那么在这两者之间就是一个矛盾。
这父亲这个理解理解真的理解。
好，那么当我接她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一样的，我跟女儿说，我说爸爸我一定会提前到车站去等你，至少提前10分到15分钟，我会把车停在公交站那个后边，当他一下公交车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的就是他的父亲在旁边
啊，真好。
哎，然后我把车窗摇下来，我会把脑袋伸出去让他看到，他的爸爸在这等他。
哦，真好，
知道吧？当我女儿看到我的时候，他就是一句话，老爸好。
但是他心里
你知道这个话一说出来之后，你就觉得心就像吃那个软糖一样，一下就化了，知道吧？哎，
是，但我相信女儿肯定也化了。
所以呢，我呢，我相信很多父亲可能跟我有这样共同的感受，当时我说的这种生活当中场景一样，其实不是我的表演，我是真心实意想这样做，就是在女儿面前流露出真情来，我告诉女儿爸爸之所以做这一切，就是爸爸不管你将来走到哪里，是吧，爸爸都希望你回到自己的家，回来吧，是吧，
是
你不管是什么样子我都要接纳你，我想起这样的不就是天父就是这样的吗？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我们不管是一个这个什么样的人，是吧，天父都无偿的接纳我们，
是的，
是吧，就像这个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叫做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
是
吧，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就是你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心归向天父，他都会接纳你。
是的。
那我们对女儿一样的，就是我跟我女儿讲，我说爸爸现在对你这样，我不是表演，没有任何表演的成分。爸爸的这个心就是这样的。我给你的是全然的、无私的爱。那我希望你能体会到爸爸这种爱，是吧？然后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将来的这份爱传给你的下一代。是吧？
那女儿会常常问你一些问题吗？
啊，会问一些问题。
嗯。
因为我是定期要跟女儿进行沟通交流的，分不同的主题，我们俩有共同的一个叫父爱时间，
真好，
就是陪她喝一杯咖啡啊，或者是吃一个便饭啊，然后实际上在这过程当中就跟要聊了我们要聊的想聊的东西，而不是正儿八经的坐下来，女儿今天要跟你聊这个主题，那可能一下子很难进入状态，其实就是在无意当中聊到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欣喜的看到，就是女儿不管是情感上还是学习上，乃至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她遇到问题的时候都是第一时间勇敢的跟我们这个父母说出来。
真好，这是对女儿多么大的一种祝福，其实也是对她的一种保护，因为她知道从你跟你的太太身上先拿到父母所给的建议，通常父母给的建议其实总比她自己去尝试的要正确的多得多。
对
啊，所以女儿应该是一个会在一条很正的路上走得稳稳的一个好女孩。
对，我们跟女儿，我跟她妈妈这点我觉得比较好的，在国内那种环境下我没有给孩子任何的压力，学习上讲一定要打90分打100分，你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你一定要培养你的钢琴啊，培养小提琴的，我们俩没有做这些东西，就是孩子你喜欢做什么，我们就让你做什么， 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嗯，
我当年跟我爱人商量，就是我们让女儿一定要一辈子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嗯，
比如说学自己喜欢的这个专业，
嗯，
将来要干自己喜欢干的工作，
嗯，
是吧？那她这一辈子就是那就会自然而然达到快乐这个层面，
是，
是吧？
是。
别人说快乐是一种能力，那我现在看来快乐是上帝安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因子。
嗯，
那么你只要行走在他的这个话语当中，
嗯，
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平安，才能体会到快乐。
是，听你说到女儿哈，每次你说到女儿眼睛里就有光亮，不只是慈爱和怜爱啊，是有一种喜悦带出来的亮光在你的眼神里面
啊。
我觉得你有一个很开心的女儿，她带给你很多很多生命当中一些思考，也有一些反转。因为你一直提到女儿13岁以后对你来说，
对
你的生命当中其实因着女儿也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呢。
嗯，
也有作为父亲也有一个父亲的成长的经历。
嗯，
那你在跟女儿聊天过程当中会把信仰慢慢的告诉她吗？
我会，这个已经跟他就是讨论过有关信仰的问题了。
嗯，
女儿以前也经常跟我们去教会的。
嗯，
但是你知道在他这个年纪呢，对这个信仰呢不能一下子就认识到的。
是的。
所以呢这个需要耳濡目染。
嗯，
那么我们女儿呢应该说养成了比较良好的习惯，经常跟我们去教会。
嗯，
是吧？但是我现在告诉的就是说这个信仰是什么，为什么爸爸信了耶稣基督，
嗯，
是吧？这个信仰究竟它的核心是什么，
嗯，
要让女儿知道。
嗯，
当然要看天父如何带领她。
是，
所以我跟她讲我们只能是帮助她去认识这个信仰，我跟她妈妈一块来帮助她。
嗯，
但是最终是天父跟她之间
嗯
如何建立这种联系。
嗯，
那我们现在除了带她去教会之外，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嗯，
我们多半会用信仰这里边的一些观点
嗯
去告诉她如何去解决。
嗯，
比如她经常跟我们讲的情感的困惑，
嗯，
是吧？那一个女孩子如何面对谈恋爱，
嗯，
是吧？如何跟一个男孩相处，
嗯，
那我就跟女儿讲过，我说在我们家里
嗯
有几个原则是不能讨价还价的，也就是说你不能跟妈妈，
嗯，
跟爸爸来讨价还价，这个事我能不能做。
嗯，
我说这个就是从来就没有的。
嗯，
比如说谈恋爱这个婚前同居的问题，
嗯，
是吧？像这样的问题这是没有原则 的
嗯，
对吧？这个绝对是不行的。
嗯，
是吧？比如说这个攀比，
嗯，
是吧？追求豪华，是吧？像这样的东西绝对你不要跟我谈的。
哇，他也挺严的，
啊，就是
基本
原则，
啊，
我说这样的问题是在我们家就是，
嗯，
提都不要跟我提。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些基本东西要跟他归结好。
嗯，
所以女儿才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或者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不断的前行。
嗯，你提到你会用圣经的话语，圣经里面我们该怎么生活的这些原则，甚至于很多是绝对真理的部分，
对，
要来跟女儿分享啊。
对，
那今天的时间其实我还有很多很多问题想问你。
嗯，
嗯，作为父亲啊，我觉得现在常常听到你跟女儿谈话，我也知道其实你在这背后也常常为你的女儿祷告。
嗯，
那一个父亲你怎么开始给女儿祷告的呢？就是我觉得中国式父亲其实都是爱在心头口难开啊。
对，说到祷告我突然想起一个场景啊，
嗯，
就是我在这个走进这个信仰之后，其实我很多是默祷。
嗯，
我为了让女儿认识信仰，
嗯，
或者说认识父亲的爱究竟有多重有多深，
嗯，
那我也是圣灵感动嘛，今年春节的时候就是在大年三十这个晚上，
嗯，
我跟我的爱人我说你跟女儿约好一个共同的时间，因为是时差相差12个小时嘛，
啊，
我说一定要我们三个人视频祷告。
嗯，
我来给女儿祷告做祝福祷告，
嗯，
是吧？所以那天晚上大概有几分钟吧，
嗯，
哎，我觉得我也掉眼泪了，我女儿在那边也掉眼泪了，我们一家三口都掉眼泪。我就想我们要感谢天父，
嗯，
给赐给我们这个家平安和快乐，
嗯，
让我女儿那么可爱，
嗯，
那么顺利的读他的学业，是吧？
嗯，
其实我们每一天的这个所谓正常的生活在别人看来很正常，那就是很理所应当，实际上是不正常的。
嗯，
是吧？不正常是因为天父的爱在里边，
是的，
你在别人看的是很正常的。
是的，
是吧？我们能够呼吸空气，我们能喝上干净的水，是吧？
是，
我们能够夫妻恩爱，我们能跟子女那么和睦，
嗯，
这都是天父把这个爱放到我们这个家中。
是的，
所以我们要一颗感恩的心。我告诉女儿我们要感恩，是吧？
嗯，
然后更重要的是祝福。
嗯，
是吧？为他将来的学业，
嗯，
工作，甚至他的家庭感情生活去祷告。
嗯，
我觉得那天祷告完之后，我心里平安，很平安。
啊、
我跟我太太说，她说也心里很平安。
嗯，
完了祷告完之后，我们宝贝儿怎么样？就是
哭了
啊，对，
嗯、
想掉眼泪，但是一直控制自己，
嗯、
所以她也很感动。
嗯，
所以我觉得。我跟女儿说，我可能经常以后要这样祷告，
嗯，
是吧？
嗯，
女儿回到家里，我可能要拉着她一块儿做个祷告，
嗯、
哪管是几句话，
是
吧？让她感觉到这个爱，
嗯，
这么沉甸甸的。
是，你是把天父的爱这样子透过你沉甸甸的倾倒在女儿身上呢，
嗯，
真的很感动。希望有机会好好的来听你说一说，你作为天父的儿子怎么开始跟天父对话的。
嗯，
那我们下一期还邀请你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谢谢郝然兄，我们下次见。
好，谢谢。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
神啊，我们要赞美你，
你是全能全
知的，你是富有拥有的，
你是信实公义的，
你是圣洁尊贵的，
你是慈爱怜悯的。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
要举双手赞美耶稣。
良友电台第二季主题，赞美声声导入云，让我们齐来赞美神的美善。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